嗨，朋友们，在正式开始之前呢，先快速插播一条消息。那很多朋友都知道我的本职工作是在得到 APP 嘛。那得到上面呢有一个听书栏目，我们会给大家用半小时讲一本书。现在呢已经有3800多本书的解读了，涵盖了职场、商业、成长、财富、健康、科学、小说、历史、心理等等很多很多的领域。那如果你喜欢咱们播客的讲书的话呢，相信你也一定会喜欢得到听书里面的内容的。而且我很喜欢用的一个功能是你如果想解决什么具体的问题的话比如说拖延症，那你在得到里面一搜这个关键词，然后所有的听书的文稿里面有关于这个关键词的内容全都可以跳出来，然后你就可以随意的去听、去学习还有去复制这些内容了，还是非常非常方便高效的。那么现在正好这个时间节点呢，是得到一年一度的听书节。那今年也是得到听书成立7年以来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次。然后呢，也给咱们不数高格的听众设了一个专属的优惠购买链接。那得到听书的年度会员呢，原价是365块，但是通过咱们播客这个链接下单呢，是315块，而且买一年送一年。那折合下来，一年只需要100多块钱就可以畅听这几千本书了，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加入的话，一定要趁现在这个节点加入。那你可以在咱们的 show notes 还有在咱们的评论区置顶里面找到加入的链接，享受这个优惠的价格。那如果是得到听书的老朋友呢，你正好想要囤货，那也可以通过咱们的播客下单，也是对我的一个支持还有鼓励。另外呢，因为咱们这次延迟更新了几天嘛，所以呢为表歉意，就想要再给大家安排一次抽奖，送出一些我自己的藏书。那如果是通过咱们的链接下单得到听书的朋友呢，可以加我在 show notes 里面的微信，把这个截图发给我，就可以参与抽奖了。另外呢，在本期留下高质量留言的朋友也可以参与抽奖。这次呢，咱们一共会抽出6本书，还是基本上都是财富类和成长类的书。那具体的书目信息还有最后的抽奖结果，我还是会在咱们的听友群公布。好，那么我们就正式开始今天的内容吧。嗨，欢迎回到不数高格，我是哈西。今天我们来聊的这本书呢，是学习领域的一本经典的著作《刻意练习》，它的副标题是《如何从新手到大师》。它当时出版之后，可以说是颠覆了很多大家关于学习的一些传统的认知，也是揭示了迄今为止科学发现的最强大的学习方法。那这里我要给这个说法加一个 quote， 因为这个不是我自己给他安的这么一个头衔，这个是这本书里的原话。那这本书的作者埃里克森呢，是一名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他专门研究的这个领域呢叫专业特长科学，并且在这个领域研究了几十年。他研究了一系列各行各业当中大师级的人物包括像国际象棋大师啦顶尖小提琴家啦，运动明星、技艺高手、拼字冠军、杰出的医生等等等等。然后他就发现，就不管是在哪一个行业或者哪一个领域，提高技能的最有效的方法其实是遵循这一套普遍的原则的。然后呢，他就把这一套原则就统称命名叫做刻意练习。那这套原则适合于在任何的行业或者领域当中想要提升自己的每一个人。那我觉得的话，如果在我看过的所有书里，如果让我推荐就关于怎样学习的书的话，我目前觉得最值得推荐的一本就是这个刻意练习，然后还有一本就是我之前在得到也分享过的那本还没有中文版的书 Hidden Potential， 隐藏的潜力。但是呢，可以说刻意练习是基础，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把这个 Hidden Potential 结合起来，就能够发挥出非常强大的力量。我在讲到后面的时候呢，也会把那本书给结合进来。 那么今天呢，后面我们也会讲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那个非常有名的那个一万小时天才理论，它到底对不对呢？它对在哪里，或者它错在哪里？然后我们会讲到怎么用最短的时间 get 到这个刻意练习的精髓，其实它并不难，我们用几条清晰的原则就可以掌握它。然后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持续并且不痛苦的坚持去进行这个刻意练习。因为其实知道刻意练习是什么并不难，每一个人都能知道，但是真正难的是我们怎么样持续的去使用它。只有持续的使用它，才能够让它发挥出它那个强大的效果。好，那么听完了今天这一期，你会发现我们所见到的绝大多数的优秀，绝大多数的杰出，并不是一种天赋，而是一种技巧，并且是一项我们都可以掌握的技巧。所谓的天才，其实他们学习的底层逻辑都是相似的。好啦，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今天的内容吧。好，我们先来看大家都听过的这个一万小时天才理论，它到底是不是真的？就是你到底是不是从一个完全小白的程度，然后进入到一个领域，然后你练习一万个小时，就能成为高手，是不是真的呢？其实这个结论呢，它可以说是对也不对。首先，我们可能要知道这个理论它的来源，就是它其实并不是一个科学的研究结论。就是他的研究出来的方式并不是严谨的做科学实验研究出来的。其实在科学领域，学者们做了大量的研究之后，他们原本给出的结论是说，你想要在任何一个复杂的领域达到世界顶级的水平，你至少需要练习10年，这是科学家们给出的结论。那这个又叫10年法则。那么后来这个1万小时法则是怎么来的呢？是一个著名的作家，也是一个社会学的研究者，格拉德威尔，他把这个10年法则改写成了1万小时法则。因为当时根据他的观察还有研究，就是在音乐领域，你如果想要成为一个顶级的演奏家，那你每年你大约都要有1000个小时的高质量的练习时间，然后这个过程要持续10年，要坚持10年左右。那我们想啊，10乘以1000，那就是1万小时了。所以这个一万小时天才理论其实是从这儿来的。所以它并不是什么金科玉律，我们可以就把它理解成只是一种说法而已。它代表的是一种你要持续的大量的练习才能够成为高手，这样的一种精神主旨。那它到底对不对呢？那我们前面说它既对又不对嘛，那它对的一方面是什么呢？其实可以说是这样一句话吧，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所有我们觉得是天才或者是非常杰出的人，他们绝大多数靠的都不是天赋，而是后天的修炼。当然我们不否认啊，这个世界真的有一些人，他们真的就是天赋异禀，但是这样的人可能在我们所有我们觉得是天才的人里面，就这些真正的天赋异禀的人，可能仅仅占1%都不到。而剩下的99%的天才，就带引号的天才，靠的其实就是练习和努力，并且很可能是别人看不到的那种努力啊，就是在你的面前你会觉得这个人啊举重若轻，但是他在背后就不知道有多少日日夜夜的负重前行。比如说在这本刻意练习这本书里他讲到的，然后在他讲到之后也有很多书也讲到了这么一个例子，就是莫扎特嘛。莫扎特被大家叫做音乐神童嘛，但是其实在音乐圈里面几乎没有业内人士会说莫扎特是神童，但是他们会非常佩服的说莫扎特是音乐史上最刻苦勤奋的作曲家之一。有一本书叫《天才的解析》，然后那本书里面学者们根据收集到的资料给出了一个很惊人的估计，就是在莫扎特还没有过6岁生日的时候，他的练习时长就已经达到了3500个小时。那你可能记得我们刚才说的，你可能一年练习1000个小时就已经是一个比较专业的训练的水平了，你平均下来每天都会练3个小时嘛。而莫扎特在6岁之前就达到了3500个小时，也就是说他可能起码从3岁就已经开始练习了。而事实是不是这样的？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莫扎特的爸爸他本身就是一位当时著名的作曲家演奏家，而且他还出版过关于音乐教学的教材，所以可以说他就是专门研究音乐教学的。所以在莫扎特还是婴儿的时候，他的爸爸就开始培养他了。然后到莫扎特三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接受高强度的作曲训练和演奏训练了。天哪，我们想三岁啊，就我们三岁的时候可能话还说不利索呢，但是莫扎特他就已经开始接受高强度的作曲和演奏训练了。所以呢，就是大家在看莫扎特，哇塞，五岁就谱曲，六岁就弹了一手好琴，十岁就已经创作出很多很多曲目了。大家在看这些的时候，大家以为自己看到的是一个天才儿童，但是当时的人不知道，就他其实已经是一个老练习生了。然后还有啊，就是有的人会拿莫扎特的完美音高来说明他是天才儿童。完美音高就是说莫扎特在他四岁的时候，他就可以分辨任何音乐的音调，甚至是很多声音的调子，比如说时钟报时的那个音调，甚至是人打喷嚏的音调，就很多不是音乐的声音的音调他也可以分辨出来。然后大家就说这种能力是非常罕见的，你大约在每一万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具有这种完美音高的能力啊，所以哎呀，你看我就说莫扎特他就是一个天才吧，你看他有这么罕见的一个天赋，他肯定是一个天才。但是真的是这样吗？在2014年的时候，日本有一位心理学家做了这样一个实验，他当时是招募了24个2到6岁之间的孩子们，然后训练了他们一整年的时间。结果在训练了一年之后，这24个孩子全部拥有了完美音高的能力。也就是说，经过训练之后，即使是普通的孩子也完全可以获得跟莫扎特同样的表现。而且我们想啊，这里面有一些孩子在开始训练的时候只有两岁，那么在一年之后，也就是说他们三岁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完美音高，甚至比莫扎特还要早一年呢。所以呢，刻意练习这本书里就分析说，莫扎特所谓的天赋可能绝大部分都是训练的结果。那因为我们刚才也说了，就早在莫扎特还是婴儿的时候，他父亲就已经开始教他音乐了。等到他三岁的时候，每天训练的强度肯定是比那24个小孩子要高的。所以所谓的天才更可能的其实就是训练造就的。另外呢，我还看过一本书叫《天才假象》，那本书它其实用了大概一半的篇幅讲的都是这个道理。那本书里除了讲了一些音乐演奏方面的所谓神童以外，它还讲到了很多，比如说运算神童啊、乒乓球神童啊等等，就这些大量的例子都说明，就所谓的一些天才少年或者是神童的故事，它背后的真相往往是什么呢？往往其实就是这些神童他只是把正常人达到同样水平所需要的这些练习的时间给压缩到了从出生到童年这段很短的时间里而已。就是当大家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他虽然长得是一个儿童啊，但他们实际上都已经是老练习生了。还有呢，就是刻意练习这本书里讲到心理学界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实验，就是在91年的时候，有一个美国心理学家来到了著名的德国柏林音乐学院，他就把当时学院里所有的小提琴手都找来，然后让这个学院的教授呢把这些学生分成了三组。这个第一组是最拔尖的，就那种大家都觉得是天才一样的存在的这样的学生们。然后第二组呢，就是比较优秀，但是还到不了顶级的水平。然后最后一组呢，就是演奏水平是最低的，就勉勉强强这样。然后他们就去研究是什么造成了这三组学生之间的差异。哎，然后他们就发现这三组学生，你光看他们过往的各方面经历的话，会发现他们都是非常相似的。比如说他们开始训练的年龄，他们跟过几个音乐老师，他们都学过多少乐器，就这些，这三组的平均数都是差不多的。那么难道说真的这第一组学生他就是天赋异禀吗？并不是。他们发现这三组学生之间有一项数据就是差异特别明显，就是认真练习的时长。比如说最优秀的一组学生，他们在20岁之前，他们练习的平均时长就已经到了1万个小时了，就他们基本上已经过了1万小时天才理论那个坎儿了。 而第二组学生就只有七八千个小时，然后第三组学生就那些表现水平最差的学生，他们就只有三四千个小时。所以呢，就是这些在练习时长上面的这些量的差异，最终就演变成了他们在表现水平上面的质的差别。后来呢，心理学家们又在很多其他的领域都进行了类似的实验，然后这个结论几乎没有例外，就是那些在外界被看作是天才的那些学生，其实他们都默默地在暗处付出了超出旁人很多的努力。而且后来不仅仅是心理学家们进行这样的研究，像认知神经科学领域也开始在他们的带动下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然后这个结论又一次反复地得到了验证。并且神经科学家们还发现，其实随着你练习时长的增长，我们大脑里面负责那个相应功能的那个区域，它真的会像你锻炼肌肉一样会越来越发达的。所以你就是在练习的过程当中，你的大脑真的就在朝着一颗天才大脑在进化。那包括《天才假象》那本书的作者，他是曾经在英国的乒乓球坛是常年居于榜首的这样一位运动员，但是他说他有一次来中国，就来到中国乒乓球国家队的这个训练中心参观学习，他就真的很惊讶。因为以前大家都会觉得就亚洲人中国人那天生就是擅长乒乓球这项运动，但是他到了中国国家队的训练场所之后才发现，就中国国家队的训练强度真的是他所见过的所有球队当中训练强度最高的。所以让他们拿到这块奖牌的其实根本不是什么天赋，而就是更多的汗水。那如果我们非要再加上一点的话，那可能就是正确的训练方式。所以呢，这就是一万小时天才定理它对的一方面，就是从新手到大师，从蠢才到天才，其实对于 99.99999% 的人来说，我们要走的路都是练习这条路。所以呢，这一万个小时我们千万不要很机械的把它当做一个数字去理解，它代表的其实是一种大量练习的精神。因为很多时候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嘛，有的时候一项技能你说什么才是最杰出的程度呢？那很多杰出的人可能他们在得到别人的认可之后还是依然在练习，所以他们的练习时间还是一直在增加。再有，如果是行业不同的话，需要的练习时间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曾经最早在记忆数字方面，有一个人是用了200个小时就已经成为了当时世界上能够记住最长数字串的第一人，但是后来当人们掌握了更多的记忆技巧之后，这个时长就在不断的缩短，而且人们能够记住的这个数字串的长度也越来越长。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领域，比如说小提琴演奏，那很多小提琴演奏家在20岁以前的练习时间都已经达到一万个小时了，而那些最杰出的小提琴家可能需要练习2到3万个小时才能和其他那些所谓优秀的小提琴家跟他们区分开。所以说一万小时法则它并不是一种承诺，而是一种通过大量练习我们才能达到杰出的这样一种精神。好，那我们刚才说的是一万小时天才理论它对的那一面，就是它的那个精神内核是对的。那么它不对的一面是什么？或者说它不准确的一面是什么呢？它不准确的一面就是它只强调了这个练习的时长，但是却没有强调练习的质量，也没有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练习。但是事实就是你只有这一万小时的练习时间是不够的，你必须要是高质量的练习。那什么叫高质量的练习呢？它有一个很强的特征，就是它必须具有强目的性，也可以叫它目的性练习。而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刻意练习，它实际上是这种目的性练习的一个进阶。就是如果说我们用上目的性练习，那能够保证你这一万个小时就是有用的一万个小时。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用上刻意练习，可能你几千个小时就可以达到一万小时的效果，甚至可能1000个小时就能够达到一万个小时的效果。那你可能会注意到，就我们刚才提到目的性练习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详细的解释这个目的性练习它的特征是什么。这是因为呢，这个目的性练习它的特征实际上是包含在刻意练习里面的，所以呢，我们后面在讲刻意练习的原则的时候就会把它包含进来。 而用这个《刻意练习》这本书作者的话来说呢，在所有的行业或者领域当中都有一些训练方法、练习方法是比另一些更有效的，而刻意练习是所有的方法当中最有效的，或者说刻意练习所展现出的这些黄金原则，对于任何一个渴望进步、渴望学习某种技能的人来说，都是最理想的原则，最能够帮助你加速的原则。所以呢，现在我就来讲一讲什么是刻意练习。那么它的一个最基础、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它一定要是强目的性的。这个在书里呢，是用了一章来讲这个目的性练习的。但是我们实际上可以很精炼的概括出目的性练习的内核，就是要求我们在练习的时候，你不能只是想着说我要练习多长时间，而是你要时刻抱着一个坚定的方向。那再进一步说，这个方向是什么呢？就是要不断的突破自我，就是你不断的朝着一个比自己现有能力能够做到的水平要更高阶一点的水平，就是你要跳一跳才能够够到的那个水平，向着这个去努力。就比如说我们拿练习英语这件事情来举例吧，那我们可以把两种练习状态做一个对比。一种练习状态我们可以叫它呆板的练习，那么呆板的练习呢，可能就是给自己规定，然后我每天就是背10分钟或者20分钟的单词，或者是我每天都要背50个单词，或者是说啊，比如说我要考雅思了，那我就定我每天要刷半个小时的雅思题。你会发现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它都是以任务量、任务时间作为自己练习的这个规定的。但是目的性练习是什么呢？目的性练习会在开始你自己的练习计划之前，就首先定义好我自己的目标是什么。比如说啊，我要考雅思7分以上。那么有目的的练习者，在有了目标之后，他练习的时候就会更有方向。比如说他可能一开始也是刷题，但是他刷题是为了找自己跟目标之间的差距。比如说他刷题刷了一周之后，他就发现自己跟这个目标之间这个距离里面这个薄弱点，就最薄弱的地方就在于我的词汇量太少，或者是我的听力比较差，或者是我的口语比较差。那接下来他就会去调整自己的练习内容，或者是各个部分练习的比例。那这就是目的性练习，就是你始终是带着目的去审视你的练习的，你始终以你的目的作为方向。所以我们可以说，虽然都是在做练习，但是呆板的练习只注重量或者只注重重复，那这样他就觉得心安了。但是有目的的练习是有规划、有策略的练习，或者是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提醒我们这两者的区别，就是不要用战术上的忙碌掩盖战略上的懒惰。好，所以这就是目的性练习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啊，就是强目的性啊，强目的性。我觉得一个最省事儿的办法呢，可能就是你就把你的目标你就写下来，你就贴在桌子上，你就这样每天开始练习之前你都看一遍，这样你想忘掉你都忘不掉。然后呢，我们再来说目的性练习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特征，就是我们在向着这个目标去努力的时候，我们这个目标它应该是什么样的？它应该是一个你目前觉得凭借你现有的能力没有办法达到的一个水平，是一个你觉得我是不是目标定的有点高了，我是不是做不到呢，就是让你有这样的感觉的时候，这个目标就是合适的。其实呢，我刚才说这句话的这个语气也很重要，你听我刚才说那句话的时候是有一点犹犹豫豫，有一点怀疑的语气，但是我并不是说这个目标我肯定做不成，我不是这样的语气。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语气的话，那么就是一个你觉得自己绝对完不成，离你目前的能力差的还太远这样一个目标，那这也是不行的。你定的这个目标呢，就应该是比你目前的能力区舒适区高出那么一点儿，你要很努力的跳跃你才能够到，但是也是你可能达到的这样一个目标，这才是合适的。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有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关于花样滑冰的调查，然后他们发现这个一流运动员跟二流运动员他们之间最主要的差异不在于他们的所谓基因或者是他们的品性或者是家庭背景， 而在于他们的训练类型，或者说他们的训练方式。这个一流的运动员呢，他们就经常会去尝试做那些超越他们现有能力的跳跃动作，但是二流运动员就不会主动去做这样的尝试。那注意啊，我们刚才说的是超越现有能力的动作，也就是说这些动作即使是在他们发挥自己目前的最佳水平的时候也很难完成。所以呢，一个伴随而来的数据就是那些最优秀的运动员，他们在训练过程中跌倒的次数也是更多的。那这也提醒我们，要想完成更高效的目的性练习，我们就必须走出舒适区，我们必须要做好准备去承受更多的痛苦，接受更多的失败。但是我们也要明白，这是我们从普通迈向卓越非常关键的一步。所以说，目的性练习概括来说其实就是一句话，就是你要在你练习的时候要有一个明确的方向。这个明确的方向呢，就是你要努力去做一个凭借你现有的能力没有办法完成的事情，然后一旦做到了，你就立刻转向下一个难度，然后这样循环往复，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提高。好，那我们刚才说了刻意练习的第一个根本性的也是基本性的特征了，就是它应该是目的性练习。然后刻意练习还有第二个特点，就是在刻意练习的时候，你最好能够先去研究一下前人那些行之有效的训练方法还有技能，或者说你找到一个专业的导师或者教练来指导你。并且这个教练它存在的一个重要的意义呢，就是它能够给你反馈，能根据你现阶段做到的东西告诉你应该去怎么调整。那么当然了，在练习过程的早期呢，我们得到的大多数的反馈可能都是教练给我们的啊，他们去指出我们哪里做的不好，哪里做的好，哪里应该改正。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也需要更多的学会去自己监测自己，然后自己发现错误，自己去做调整。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会产生刻意练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拐杖，它叫做心理表征。心理表征这个词其实听起来有点玄乎啊，但是我们举一个例子就知道了。比如说我们在解数学题的时候，我们经常要用到很多的公式，那么这些公式里面呢，有一些是那些大数学家们给你提前总结好的，你在解题的过程当中呢，你直接就可以拿来用。但是还有一些小公式，或者说我们不能叫它公式吧，而是一些小的解题的规律，或者是解题的技巧，还有一些好用的小式子，是我们自己发现的，或者是别人教给我们的。那么这些东西呢，就是拐杖啊，有的是大拐杖，有的是小拐杖。那这些都是帮助我们在数学这个学科上面能够走得更快的东西。那么这些就是数学这门学科的心理表征。而我们学习数学这门学科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我们既依赖于那些已有的拐杖，同时我们在自己学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还可能会根据我们自己练习过程当中发现或者制作出我们自己用起来很好用的小拐杖。所以呢，这本书里有这么一句话，就是刻意练习它既依靠有效的心理表征，它又产生有效的心理表征。也就是说，在学习一个领域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要尽可能多的收集那些已有的拐杖，同时呢，我们要不断的改进这些拐杖，或者是发现新的拐杖，是这个过程能够让我们提高的更快。而且呢，当心理表征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你会呈现出一种状态，就是既见树木，又见森林。啊，就比如说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蒙娜丽莎的微笑这幅画。那么很了解这幅画的人，他能够达到的程度就是既能够在脑海当中很清晰地呈现出这幅画完整的样子是什么样的，并且也能够很清晰地记忆起啊蒙娜丽莎的眉毛、眼睛、嘴巴、衣服还有手啊这些局部的细节。再比如说一个对攀岩经验非常丰富的人，当他在面对一堵陌生的攀岩墙的时候，他能够在很快的时间里面找到最佳的路径，就是他不用真的去爬这堵墙，他在爬之前他心里就已经浮现出了整个的路线图了，并且他同时也知道，哎，我要从这个把手的位置爬到另一个把手，这个局部这个路线我需要采取哪些动作，哪些身体上的技巧。这就是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而这种在开始之前就已经创建了详尽的心理表征的能力，是随着我们经验的积累而逐渐的造就出来的。 再比如说，这个书里面还举到了国际象棋的例子，就是国际象棋大师他们在下棋的时候，脑子里是有整个棋局的局势的，但同时他们又能够记住每一个局部的特征，还有每一条进攻的线路是怎样设计的。并且他们之前做过一个测试，就是让这些国际象棋大师去看别人下出来的一盘棋，就是这个棋盘上面这些棋子都已经摆好了。那么他们经过大约5分钟的研究之后，就能够记住其中大约2/3的棋子的位置，但是新手一般却只能记住几个棋子。那为什么大师能够记住那么多的子儿呢？是因为他们在看这盘棋的时候，他看出的是棋子的规律，还有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不仅仅是他们单个的位置。也就是说，他已经把这个棋盘看作了一块一块的数据块，而且这些数据块之间也是有关联的，而不是说他眼中看到的并不是一堆毫无联系的散碎的子、散碎的数据。打一个比方的话，就比如说下面我跟你说一串打乱的词，你看看你能记住多少个啊？这些词分别是前面的、以至于、肚子、花生、他的、咕咕、叫了、太香了、他、那个女人、在、吃、起来、不由得、不由得、不由得、不由得发生。好，那么现在你记住了几个呢？在研究当中呢，学者们发现，一般来说，普通人只能记住这些词当中的前六个词就已经非常非常不错了。但是如果我们把刚才那些打乱的词连成一句话呢？比如说这些词它可以组成一句这样的话，他前面的那个女人在吃花生，太香了，以至于他的肚子不由得咕咕的叫了起来。哎，你看，组成这个句子之后呢，那么很多人就可以把这些单词全部都记下来了，并且其实大多数人都能够记住这个句子里面的大部分内容，听一遍就能够记住了。这个差别就是在于第二种排列方式，它给了我们心理表征，就他们不是随机的，他们是有意义的，而那些意义可以辅助我们记忆，那这些意义或者规律也就是心理表征。所以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在学习和练习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一个不断的收集、不断的使用、不断的产生心理表征的过程。我们收集、使用、创造心理表征的速度越快，我们的进步速度就会越快。其实心理表征呢，也就像是我们在练习路上的一个工具包嘛，啊，就像你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你开的工具包、你开的宝箱越多，那你这个游戏就会玩得越顺嘛。好，那刚才呢我们已经说了刻意练习它到底是什么，它是一种有目的的并且让你不断的突破舒适区的练习，并且呢你最好遵循一套前人已经行之有效的训练方法，最好要有导师或者是教练来带着你，并且不断的给你反馈。再有呢，它是一个依靠有效的心理表征并且会不断的产生有效的心理表征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所以说，我们或许可以感受到这个刻意练习这种方法它在什么样的领域是最适用的，其实就是那些发展已经非常成熟啊，前人他已经发展出了一整套比较系统的训练方法，而且对于你的表现的水平有比较清晰的衡量标准这样一种领域。那比如说像数学啊、舞蹈呀、乐器演奏啊、语言啊，或者是一些运动、医学等等等等啊，几乎只要是很成熟的技能领域它都是适用的。但是呢，如果是一些很新兴的发展时间比较短、比较小众的领域，那么它就并不是刻意练习能够发挥最大效用的领域。比如说啊，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了一种新的游戏，叫做掼蛋 2.0。 那这个游戏呢，因为是刚刚风靡起来嘛，大家都在琢磨怎么能把这个游戏玩得更好，这其实就是一个试错的过程。那可能有些人研发出了一些好的技巧和方法，那就变成了这个领域的心理表征，然后它就会留存下来，逐渐的这个游戏加入的人越来越多，时间越来越长，它就又会形成一套系统的练习方法。那么越往后接触到这个领域的人，那么他们练习这个游戏练习到同一水平，这个速度就会变得越来越快，那么刻意练习这种方法也会越来越有效。所以呢，总的来说呢，刻意练习就是更适合一些发展比较成熟的领域，但是一些很新兴的发展时间比较短、比较小众的领域，那么它就并不是刻意练习能够发挥最大效用的领域。 但是并不是说刻意练习没有用，他的这些原则都是有用的，只不过可能说在心理表征这一块，就是你可能你现在大量的练习是在为后人的练习做铺垫，你相当于是在帮他们探索更好的训练方式，帮他们积累这个心理表征。以及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的就是，刻意练习体现的原则是不管在哪一个领域的练习当中都是适用的。那么这本书里有这样一句话，就是它提醒我们，如果你所处的行业或领域之中，刻意练习可以实行，那么你就应当采用刻意练习，如果不是，那么就要尽最大的可能应用刻意练习的原则。那么怎么样去做呢？在实践里面，其实我们可以就记住简单的这样一个流程，就是如果你进入的是一个新兴的领域，你该怎么样去最大化的接近刻意练习呢？那么你要做的就是首先辨别出现阶段在这个领域当中最杰出最优秀的那些人是谁，然后去观察，去推测，去总结是什么让他们变得这么优秀的，然后提炼出你觉得他们的那个练习方法，接下来就采用我们前面说的那些刻意练习的核心原则去使用这些方法。但是呢，你可能会说，那如果我并不认识这些领域里面那些很优秀的人，我也找不到好的导师，我该怎么办呢？那这本书里他就告诉我们，其实借助很多间接的工具也是可以的，比如说书啊，或者是网络上的视频啊，或者是播客啊，都可以。其实我们要做的就是从这些高水平的案例里面收集信息，然后从这些信息当中提取内化出你自己练习的方向。比如说我们讲一个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例子，那虽然说富兰克林他后来的成就很多嘛，他又是作家，又是发明家，又是科学家，又是外交家，但是他其实早年的时候他的教育水平是不太高的，但是当时他又非常想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那怎么办呢？他就开始从杂志里面去找那些高水平的案例，比如说他看到一本叫《观察家》的杂志，他觉得这个杂志，哎，文章质量很高啊，所以他就开始模仿这些文章的写作方式。开始的话呢，是从措辞开始模仿起来，这是比较初级的。就比如说他会想，哦，我自己如果要是写这句话的话，我可能会怎么写？那我的写法跟他的写法相比，他的写法好在哪里？然后再到后来呢，他就开始上升到模仿这些文章的谋篇布局还有结构逻辑，比如说某一个主题我可能会怎样写，我可能会用一个什么样的逻辑顺序，然后再去跟对方这个逻辑顺序去比较，就这样一点一点的去提高了自己的写作水平。也类似于我们说的那句话啊，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嘛。所以就是富兰克林其实就是运用了刻意练习原则，解决了一个我们大多数人面临的问题，就是我既想要提高能力，但是我又不认识牛人，我请不起专业导师，那我该怎么办？那么我们就可以从一些外部的资料里面去拆解高水平的案例，去分析他们可能成功的原因，然后自己反复的刻意练习，不断的改进技能。并且呢，如果是之前听过我们幸福生产力那期的朋友呢，应该可能会想起来，那一期其实我们讲到这个做法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哎，就是当你让自己沉浸在别人的成功当中，沉浸在间接的成功当中的时候，也会提升你自己的自我效能感，然后真的就能够提升你的成功概率。所以我们去看，去观察，去研究这些高水平的成功的杰出的案例，其实它是一件一举两得的事情。好，那么如果是使用我们刚才说过那些策略，那些原则的话，你会发现刻意练习可以用到我们学习、工作、生活当中几乎一切的领域里面，不仅仅是说我们刚才举过的那些技能、那些学科，包括你工作里面的某一项能力，也可以用这个思路来学习。但是呢，我觉得啊，应用这个刻意练习这个策略最难的部分，并不是说你不知道怎么做，而是说你怎么能够坚持做下去。即使你已经很好很好的符合了刻意练习的所有标准，但是你只练了一两天，你不再继续练了，那也是没有用的。所以呢，下面我想要结合我之前看过的一些书来讲一讲，我们怎么能够更好的坚持这个刻意练习的策略。 首先我觉得使用微习惯策略是很有必要很有必要的，但是我们肯定就不展开讲了嘛，大家可以回去回听我们微习惯那一期，我相信听过那期的朋友应该很清晰的就可以知道怎么把微习惯策略跟刻意练习策略结合起来，对吧？比如说我们还是拿这个刷雅思题来举例，我们微习惯的话就是给自己规定啊，最低限度我们就只刷5分钟或者10分钟，但是事实上你开始之后你可能每天就都会超额的练习，并且可能你会在薄弱的地方下更多的功夫，那这就是一个把微习惯策略跟刻意练习策略结合起来的方法啊，就是刻意练习是你练习的方式，然后这个微习惯是能够帮助你持续的练习下去。那下面我再来说几种心态上的策略吧，我也会结合另外几本书来讲，那主要呢就是《天才假象》、《自我决定的生活》，还有一本英文书《Hidden Potential》，结合这几本书来讲。好，那下面呢我们就来讲刻意练习的5个助攻，他们是能够帮助我们长久的坚持刻意练习，并且能够最大限度的发掘我们的潜力的一些心态。首先呢，我觉得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一个助攻就是成长型思维。可以说，如果一个人相信刻意练习，并且他想要通过长期的刻意练习实现很大的改变，那么他思维的底层模式一定要是成长型思维。我甚至觉得刻意练习跟成长型思维，他们是一表一里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那么什么是成长型的思维呢？我们来讲一个这个领域里面最有名的，可以说是奠基性的一个研究，是来自斯坦福大学的一名心理学家，叫德韦克。他发现导致人们在练习持久性这上面的一个差异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们的思维模式。具体的我们来看德韦克进行的一项实验，这个实验的研究对象呢是330名5年级和6年级的小学生，他先是让这些学生填写了一份问卷，那为的是调查一下他们是不是相信这个智力是由先天的基因决定的，然后这些学生答完题之后，他把选择相信的学生放在一组啊，不相信的归到另一组，并且呢他给这两组的每一个人都发了同一份试卷，这个试卷上面呢一共有12道题，但是这12道题的难度是不一样的，前8道题的难度是很简单的，然后后4道题非常难，就是几乎无解。那么这个试卷发下去之后呢，大家就开始做题，然后呢研究人员们就发现在做那些容易的题的时候，诶，这两组学生的速度都是差不多的，但是遇到难题之后他们就呈现出了非常不一样的状态。那些相信就智力是先天的那些学生，他们尝试了一会儿没有解出来，他们就泄气了，然后有的人呢就开始乱做一气，还有很多人呢直接就选择放弃了。但是那些不相信智力是先天注定的学生，他们大多数就超过80%都能够坚持解题，一直坚持，一直尝试不同的办法，直到收卷。而且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越战越勇，不断的尝试新的方法，尝试用更复杂的策略来解决难题。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有几个人甚至真的还就解出来了。然后心理学家德韦克就总结说，这两组孩子的表现之所以有差异，跟智力水平并不相干，关键就在于他们各自的思维模式不同。那一组人呢，他们就是相信智力是先天决定的，对吧？那另一组人呢，他们就是不相信这个的。然后德韦克呢，就把那种相信先天决定论、相信天才神话的那种思维模式，就叫做固定型思维模式。然后把不相信天才神话，而是相信后天努力能够提高能力的那种思维模式的人，把他们这种思维模式叫做成长型的思维模式。后来呢，学者们还在其他的场景下做了跟这个类似的实验，也大多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就是固定型思维模式的人，他们经常就会倾向于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就会妄自菲薄，他们会感觉是因为我自己，我先天能力不行，所以我才会觉得困难，所以呢他们就比较容易放弃。而成长型思维模式的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就会更愿意去迎着困难去冲上去，去坚持不懈地解决这个困难，而且很多人真的就因为这个过程收获了很大的成长。好，那么既然这个成长型思维模式能帮我们更好地坚持刻意练习，帮我们坚持不懈地努力下去，也能帮我们获得更好的练习效果，那么这个成长型的思维模式它是怎么样培养起来的呢？
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个实验。这个实验的设计者呢，还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就斯坦福大学那位很知名的心理学家德韦克。他这次是找来了400个五年级的学生，他先是呢让他们解了几道很简单的智力题，然后呢每个学生在拿到自己分数的同时呢，还会看到一句表扬的话。但是呢这个表扬的话不太一样，就有一半的学生是被夸哎呀你好聪明啊，另一半呢是被夸你这么努力你真是好棒这样的话，也就是一半是被夸聪明，一半是被夸努力。然后呢他们又进行了第二场测试，这一次学生们可以选择测试的难度，结果被夸聪明的学生里面有2/3都选择了比较容易的测试，因为他们不想冒险失去聪明这个标签儿。而被夸努力的学生，他们90%都选择了比较困难的，也就是他们选择了迎难而上。后来呢，这帮学生呢，第三次的时候，他们又统一接受了高难度的测试，就是所有人都没有能够解出这些很难测试的这个答案。但是呢，这两组学生应对失败的反应非常不一样。这个被夸聪明组的学生，他们把这个失败解读成，哎，我终究还是不够聪明，我终究智力还是不够。而努力组的学生则是坚持奋战，乐在其中，就一次又一次的朝难题发起挑战。然后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最后这个实验兜了一个圈儿，回到了原地。研究人员们让学生们再参加一次测试，题目的难度跟实验刚开始的时候是一样的。结果让人惊讶的情况发生了，这一次被夸聪明组跟一开始相比，平均分数下降了20%，而努力组的平均分数却增加了30%。所以他们后来就总结出来说，如果你看见孩子表现很不错，你就夸孩子聪明，反而会打击他们的积极性，不利于他们发挥正常的水平，而夸孩子努力却能够激发他们的内在潜力。在这之后呢，这个心理学家德韦克他的团队又到美国不同的地区，而且选了不一样的种族的学生，把这个实验过程又重复了三次，结果这三次的实验结果还是跟之前完全一致。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呢？这背后的深层的原因其实就是，当一个人被夸聪明之后，一方面他就会很害怕失去这个称号，然后就会因为害怕就不敢去挑战自我，因为他怕一旦挑战失败，大家就不觉得他聪明了。然后另一方面，他会在潜意识里面就把这个智商、把聪明跟结果挂上钩，他就会开始逐渐的相信这个先天决定论了。而一旦他开始相信这个先天决定论了，他就会转向固定型思维模式，他面对困难的时候就会容易放弃，他会觉得我就是能力不行，我就是够不到这个东西。但是反过来，如果一个人从小是因为他的努力、他的拼搏而受到大家的赞赏、认可的话，那么他在之后的生活当中就会更愿意去挑战更高的难度，愿意去更多的展现自己的努力、自己的拼搏，而且他也会越来越相信，就是后天的努力能够改变你的结果。这就是成长型思维。所以呢，我觉得如果是家里有孩子的朋友，其实这一点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就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孩子取得一些好的成果，我们想要去夸他，那么我们夸的重点就最好不要是一些先天的东西，就比如说啊，你真聪明，你真漂亮啊之类的，因为这样的夸奖实际上反而会给他们的心理增加更多的负担。就像很多人会有偶像包袱一样，其实我们也会有这种聪明包袱，就我们一旦被贴上聪明的标签，我们真的就很害怕失去这个标签。所以我们的夸奖就应该聚焦于一些他后天展现出来的并且可以培养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努力，比如说乐于助人，比如说认真等等，这些美好的后天的品格。好，那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培养思路呢，你可以看到其实并不是用在我们自己身上的，而是说如果你想培养一个人他养成成长性的思维，你应该怎么办。但是对于我们自己的话，我们已经知道了成长性的思维对于我们是有益的，并且它也是正确的，因为我们知道就那些天才就99%以上都是假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不需要去培养自己相信努力的力量，我们只要去相信就可以了。但是有另外一种能力，我觉得是更值得我们培养的，就是非理性的乐观主义。
这个词听起来好像有点虎啊，但是之后我们会讲到它力量的来源，它背后的科学性。我前几天看了一本书，也是最近的一本新书，叫《自我决定的生活》。它虽然是一本中文新书，但是其实在国外已经是畅销过很多年的一本书了。它的作者之前还写过一本特别有名的书，叫《林家的百万富翁》，那本书是至今已经畅销30年。然后这本《自我决定的生活》呢，也是畅销了20几年了。它在美国，我看最初是2001年的时候就出版了。我自己读完，其实我的感觉是比那本《林家的百万富翁》内容要更丰富，让我觉得，有收获的发现要更多的。那本《林家的百万富翁》呢，它是关注了美国富裕阶层他们的一些生活、消费还有储蓄方面的一些习惯。然后这本《自我决定的生活》呢，又是在那本书的基础上，它把目光聚焦到了更富有的人群里面，而且它重点关注的那些就不仅仅实现了财务自由，而且在时间和精神上都有比较强的满足感、自主感的人。那其实说实话，可能我们乍一看百万富翁的话，我们可能会觉得，啊，你百万富翁的话，你即使是在2000年，是不是好像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你算上房子，算上车子什么的，可能很快就到百万了呀。但是那本书的作者斯坦利，他关注的是那种资产型富人，而不是收入型富人。像收入型富人呢，就是有些人可能挣的钱很多，但是他存不下来什么，或者有的人他开着很好的车，住着很大的房子，但是你去看他账户里其实可能没有多少钱，或者是他其实有很多的负债。那资产型富人就是那种你的账户里面的资金，你现在可以支配的钱是超过百万的。那如果按照这样算的话，那根据他们的调查，当时美国只有不到5%的人能够达到这样的标准。然后呢，他们就调查了这些资产型的富人在以前上学、还有择业、就业、还有择偶、消费、生活等等方面，他们有哪些共性的习惯。然后他发现，其实有很多的共性特征都是很明显的，而且我觉得这些是跨越时间到现在依然很有用的发现。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就是他们发现这些人里面只有很少很少的一部分人在上学的时候是优等生，其实大部分人的成绩就只是排名中等甚至是下游的。但是他们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他们永远不会因为别人的轻视啊，或者是负面评价呀，而自己对自己也有负面的评价。就我们知道，可能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你在上学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以成绩论英雄的嘛。你成绩不好，你就不是好学生，你可能老师家长就看你啊，这儿也不顺眼，那儿也不顺眼。也可能就比如老师同学或者家人朋友会给你贴上一些啊不聪明、不努力、调皮等等这些标签儿。但是那些后来的富翁，他们当时是怎么做的呢？他们就是要么就是对这些负面的批评还负面标签就完全不在意，就不放在心上，要么就是会从别的地方给自己找到成就感。就是比如说，我虽然成绩不行，但是我运动好啊，或者我会什么什么乐器啊，或者是我很擅长跟人沟通，很擅长交际啊，就他们绝对不会因为别人看清自己，所以自己也看清自己。他们是很善于自我肯定，有很大的心理能量的。并且他们还有一点，就是不管别人怎么说，或者不管他们这一次有没有失败，他们总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我肯定能做成我想做的事情。这其实就是非理性乐观主义，就是当事实与你的信念发生冲突的时候，你依然选择坚守信念，保持乐观。我其实之前看《埃隆·马斯克传》的时候，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我觉得马斯克他也是一个非理性乐观主义的人。我们那期聊到他有一个非常大的愿景，对吧？他希望人类能够多星球的生存，他希望人类能够驾驭人工智能，他希望能够保存人类文明的火种。所以呢，他后面的商业版图也是按照这个来铺开的。但是他的商业版图每一次跨出新的一步的时候，比如他要做电动车，或者是他要做火箭什么的，总是会有很多人说，你这个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你要干这个绝对是疯了，你肯定会失败的。但是这些声音他都没有听，他就觉得我能够做成。而且中间他也经历过很多的至暗时刻， 比如说当 SpaceX 的火箭是三次发射都失败了，然后特斯拉这边也一直在亏钱，然后他的钱当时已经不够烧了的时候，可以说是他最无助的时候，所有人都在劝他说，你至少应该这两个公司你应该放弃其中一个，你不可能两个无底洞都在烧钱。但是马斯克依然选择坚持下去，因为他觉得他哪一个都不能放弃。如果他放弃了特斯拉，那就相当于是昭告世人说电动汽车不靠谱。如果放弃 SpaceX 的话，那就相当于是告诉别人说民营公司进入火箭领域是没什么希望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最开始的愿景根本就无法实现，这是一个原因。那另外一个原因我觉得是隐藏在后面的，就是马斯克，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非理性乐观主义的人。如果他觉得这两件事情我都做不成，那他也不可能会要坚持下去。他正是觉得目前这个难关只是短暂的难关，我只要把这个挨过去了，我这两家公司要做的事儿依然能够做成。是因为有这样的信念，他才敢于坚持下去。所以呢，非理性乐观主义也是一个非常有利于我们坚持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样一种心态。并且呢，它也有一个 bonus， 它也有一个额外的好处，就是一个具有非理性乐观主义的心态的人，当他在要检验他长期练习成果的这个关键的这个关头，他更有可能把他平时的那些训练，那些努力，转化成这个关键时刻的卓越的表现。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可能我们在平时啊都遇见过这样一类人，就是他可能在平时表现非常突出，比如说在学校里面啊，平时他回答问题回答的就非常积极，而且感觉脑子转的也比别人快啊，感觉他学得很明白。或者是呢，平时比如在体育锻炼的时候，这个人总能拿到比别人更好的成绩。但是很奇怪的是，一旦到了赛场上，或者是到了关键的时刻，比如说大考的时候，他最终的成绩却没那么出色，好像没有发挥出他平时的水平。那我们假设啊，他平时是真学明白了，就他的基础打得很过硬，他并不是那种平时喜欢显摆或者华而不实那种花架子。那么他在关键时刻没有能够发挥出良好水平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很可能就是心态。就可能他很可能会因为焦虑、紧张或者不自信这些因素，就导致了他发挥失常。那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即使就是那些经历过成千上万小时练习的那些运动员，也可能会在赛场上因为焦虑啊、紧张啊、不自信啊这些因素，导致最后就发挥失常了。所以呢，想要在压力的下面发挥出你的最佳的水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这很多时候也是卓越和平庸的分水岭。因为你光有水平你不够，你要能够在关键时刻你把这个水平发挥出来才行。那想要做到这一点，非理性乐观主义就非常重要。这也是心理学界研究过很多年的一个课题。就是那些在赛场上能够发挥出自己最佳的表现的运动员，他们有着跟其他的运动员怎样不同的心态。结果他们就发现，这些运动员在比赛的时候往往有着相似的信念啊，就是这个非理性乐观主义。那乐观主义很好理解，就是说对这个比赛的结果保持乐观，就相信自己能赢。很多优秀的运动员都说过，说我在面对赛场的时候，我满脑子想的就是怎么样去获胜，我根本不去想我输掉比赛的可能性。那这是乐观主义。那非理性乐观主义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即使当事实跟我们的信念发生冲突了，我依然选择相信自己的这个信念，保持乐观。比如说放在运动员身上，可能就是即使我上个月我刚刚输了一场比赛，但是我今天再次站到赛场上的时候，我依然相信自己肯定能赢。其实在现代心理学里面有一个非常让人们觉得振奋的研究发现，就是我们人类拥有一种很独特的能力，就是我们能够让信念扭曲现实，而不让现实扭曲信念。就是我们能够让我们眼前所见的东西随着我们的信念而变化，而不是让我们的信念随着眼前看到的东西而变。那非理性的乐观主义就是这样，就是即使受到现实的打击，我们依然能够选择去相信那些我愿意相信的事情。而无论是对于运动员，还是想要在其他的领域取得成就的人来说，这种非理性乐观主义都非常重要。或许有的人很幸运，他天生就是这样一个人，但是很多人不是这样的，他会觉得这样是不理性的。 那么如果你是这样的人，我希望我们在讲完这些科学发现之后能够给你一个提醒，就是如果你想要让结果最优化的话，其实选择坚持非理性乐观主义恰恰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好，那么下面我要讲的这两个助攻呢，来自一本英文书，叫 Hidden Potential， 就是隐藏的潜力。那之前听我分享过这本书的朋友呢，也可以跳过这部分，不过呢，你也可以再听一下，回忆一下，因为我接下来要讲的这两个是我觉得 Hidden Potential 那本书里面最能够也最应该跟刻意练习结合到一起的。就我觉得它其实是说出了刻意练习这本书里面没有说完的一些话，是非常好的一个补充。那 Hidden Potential那本书的作者就是大家很多人都很熟悉的 Adam Grant， 亚当格兰特，他是沃顿商学院的教授嘛，他之前也写过很多的畅销书，比如说重新思考，还有沃顿商学院最受欢迎的成功课等等等等。那我觉得他写的这本 Hidden Potential 那本书里面有一句话非常的戳中我，就是一个知识或者技能，但凡只要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能学好，那就意味着其实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学好它，只要有合适的学习条件。我觉得这也是刻意练习这本书它要表达的精神内核。那这句话是出自哪里呢？其实是出自一个实验，有学者调查了120名杰出的拿过很多奖的雕塑家、钢琴家、数学家、神经学家还有运动员，结果发现他们当中只有很少数是在小的时候就展现出很过人的智力或者才华的，他们绝大部分的人小的时候都不怎么突出，甚至可能一开始还是落后的。然后在 Hidden Potential 这一本书里面呢，我们也会看到很多这样子的故事，甚至是反转更大的。比如说一个在别人看起来天资很平庸的运动员，为什么他最后的表现却超过了另一个天才运动员？还有一个原本连第二外语都学不会的人，后来却能在几年内精通6国语言了。甚至还有一个耳聋的人，后来成了世界顶级的演奏家。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其实在天资上都是很劣势的。但是这些故事就传达了像Hidden Potential 刻意练习啊、天才假象啊这些书里面他想表达的，就是每个人都有隐藏的 potential， 隐藏的 power， 关键在于你怎么去开启他们。那么 Hidden Potential 那本书里面，我认为最应该跟刻意练习结合到一起的是什么呢？首先就是一种性格技能，叫做做不完美主义者。那我们知道，可能一提到这句话，你可能立刻就会想到那句话，就是完成比完美更重要。但是我们这里要讲的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这里之所以要强调这个不完美主义，是因为完美主义它其实会限制我们潜力的发挥，或者说完美主义会限制我们进步的速度。就如果是一个完美主义的人，那么你在进行刻意练习的过程当中，可能你的进步速度就会比别人要慢。因为完美主义者他在追求完美的过程当中呢，往往会犯这么三个错误。第一个错误就是他们可能会很沉迷于去完善一些并不是那么重要的细节，但是在这个的过程当中，当他们在绞尽脑汁去想怎么解决一些小问题的时候，他可能就忽视了大方向上的推进了。第二类错误呢，就是因为他们完美主义，所以他们喜欢每一次都能够做到完美。那么什么样的事情更容易让他们做到完美呢？那当然就是一些简单的事儿、简单的问题了。所以说完美主义的人很可能就会很害怕或者很讨厌风险。就像我们前面说到，如果一个人他经常被夸聪明，那他就会有那种聪明包袱，那很害怕别人意识到他不聪明了。那完美主义者也会有那种完美包袱，那不管是聪明包袱还是完美包袱，都会让一个人不喜欢或者是不敢去挑战更难的任务，所以这就会限制他们进步的速度。那么我们再说第三个，就是完美主义者正因为他们追求完美，所以他们很容易会因为那些不完美的缺陷或者是自己曾经犯过的一些错误而责怪自己，他们可能会陷入这种懊恼之中，而不是把关注点更多的放在怎么从错误里面去学习、去成长上面，那这同样会拖慢他们进步的速度。所以呢，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完美主义的人，那如果你想追求进步更快的话，那么可能你需要做的恰恰是让自己变得不那么追求完美，因为它真的会限制我们潜力的发挥。 我觉得在 Hidden Potential 那本书里有一句话真的很形象，他说如果完美主义是一种药物，那么在这种药物的标签上会提醒我们注意一种它常见的副作用，那就是可能会导致我们发育迟缓。然后呢，这本书的作者 Adam Grant 他还讲到了他自己是怎么从一个完美主义者转变为不完美主义者的。那我们知道 Adam Grant 他最有名的身份就是他是沃顿商学院的教授嘛，他又是非常知名的播客主，他管理着两档播客，然后他又是畅销书作家。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就是他还有一个隐藏的身份，就是他是一名国家级的跳水运动员。那么他跟这个跳水之间的故事其实就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转变成一个不完美主义者的故事。那 Adam 他最开始接触跳水是在高一的夏天，他在学校里面一直是一个好学生。那我们知道好学生经常会出现的一种倾向当然就是完美主义了，因为好学生就想要消灭所有的错题，所有自己做不好的地方。那么在一开始练习跳水的时候呢，Adam 也把这种思维也延续到了他的跳水练习里面，他就想要把所有的动作都做到完全正确，他就想要那种进入泳池不会溅起一点水花的那种状态。他练习是非常的努力，但是他却发现这种完美主义让他的进步速度很慢。为什么呢？因为跳水嘛，我们知道你水花越小越好，所以他会花好几个小时努力的去消除那个进入水中的水花，而不是努力的去挑战更大难度的动作。他一直都在做那个最基本的动作，就是垂直的扎进水里，然后去看这个水花有没有变得更小，但是他一次都没有去挑战更有难度的动作。有的时候呢，他会站在那个跳水板上不断的去思考这个动作上的细节，反反复复的踱步，踱来踱去踱来踱去，就有的时候一连45分钟他一次都没有尝试跳进水里。后来呢，他的教练就看不下去了，他就非常严肃的跟他说 Adam， 你这是在浪费时间，你是在冻结你自己的进步，如果你想要进步的话，你就必须要克服这种完美主义。那么怎么改变这种完美主义呢？有一个方法是从大量的实验证据当中提取出来的，是这么一句话，要高标准而不是严要求。哎，你看这是不是就跟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要强目的性，要不断的制定突破你舒适区的高一点的目标，是不是就结合起来了？这个要高标准而不是严要求的意思呢，就是说你要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高难度的目标上，努力朝着这个目标去冲刺，但是你不要过于关注在追求目标的过程当中你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动作是不是完美。那回到这个 Adam 跳水的故事，他的教练就告诉他，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跳水，即使是在奥运会里跳水你拿到10分了，也并不代表完美，它代表的是卓越。所以呢 Adam 就开始转变思维，他就告诉自己，我不需要做到完美，我只需要瞄准一个清晰的高目标，然后朝着这个高目标去挑战就行了。所以呢，他就不再回避那些难度高的动作，他开始挑战自己能力的极限，然后也不再为犯的错而自责，而是专注于下一次怎么进步。就是在这种思维模式的帮助下，他的跳水进步非常快，在他高中毕业之前，他就成功的进入了国家级跳水运动员的行业。所以这就是，如果你想要进步更快的话，那么一定要停掉完美主义这剂药，把完美包袱这个东西从你的身上卸掉。然后呢，接下来这个助攻啊，我们来说一个刻意练习的进阶版本，叫刻意游戏。在 Hidden Potential 那本书里呢，他其实说了这么一句话，叫不要刻意练习，要刻意游戏。不过呢，他其实就并不是说反对刻意练习那些原则，他反对的是那种很痛苦的练习，因为痛苦的练习就会让人很难坚持。那这也是为什么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刻意练习，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就是通过刻意练习能够达到卓越的水平。所以呢，那本书其实主张的是要给刻意练习这个过程注入乐趣，把它变成刻意游戏。那 Adam Grant 在那本书里说，他见过的最好的例子来自一个叫布兰登的篮球教练。那这个教练呢，他给球员设计了一个游戏活动菜单，就是变着法的带这些球员做游戏。 比如说他会让这个球员啊，你必须在一个规定的时长里面拿到21分啊，不管你是用三分球啊、跳投啊、上篮啊都可以，但是你每次得分一次，你都必须得跑到球场中间然后再跑回来。为什么呢？这其实就是在模拟真实的赛场上那种跑的上气不接下气那种状态。然后呢，他还会把这个规定的时长给不断缩短，让这个游戏越来越难。那其实这个教练他的训练过程就体现了很多刻意游戏的这个典型的要素，比如说让训练的形式趣味化，方法多样化，还有不断的设置更高的挑战。那近些年已经有很多的实验证实说这样做是有效的，在像医科啊、文科啊、理科啊，还有体育等等很多的领域，这些方法都是实验有效的，就是它能够明显的提升学生的进步速度。另外呢，在整个刻意游戏的过程当中，你还要注意一点，就是你不能一直玩同一个游戏，就如果你觉得乏味了，那你就赶紧切换一下。比如说那个篮球教练，他就不会让球员们就是集中练习完一项技能，比如说一上午都练习这个，然后下午再练习那个，而是他会把针对不同技能的游戏挑战给混在一起。比如说他可能会在20分钟里让球员去完成好几个不一样的游戏挑战。那已经有很多的实验表明说，当我们在不同的技能之间进行交替的时候，你会进步得更快。那不仅是体育，还有像音乐呀、绘画呀、数学呀等等很多领域都是这样的。其实像咱们上学的时候也经常听人说嘛，就是你不要一直做一个学科的题，你应该时不时的换一换脑子。那其实我们刚才说那个方法，它的精髓就跟这个换一换脑子是很像的。但是它提醒我们的是，你即使是在同一个学科里面，你也可以这样去做。比如说我们还是拿这个准备雅思考试来举例，就你在同样的练习时长里面，你去切换几种不同的题型做，就会比你比如说你一直只背单词，或者是一直只练写作，或者是你一直只练阅读理解，就会比这样效果更好。甚至说即使是更小的那种切换，更小的变化也是可以的。比如说研究表明说，如果你在画画的时候，你在更粗或者更细的画笔之间去切换着去用，就一会儿用一个这样的画笔，一会儿用一个那样的画笔，或者是说你在练篮球的时候，你稍微调整一下那个篮球的重量，你先用重一点的篮球练，然后再用轻一点的篮球练，其实都是很有效的。那么说回我们刚才那个篮球教练的例子啊，那个篮球教练他训练的效果怎么样呢？我们可以拿他的一个学员举例，就是在他的帮助下，他们队里面原本有一个比其他的同伴都要矮小、都要瘦弱的运动员，后来成长为了世界上最有名、拿奖最多的运动员之一。这个运动员就是史蒂芬·库里。当然了，并不是说所有人就照着那么去训练都能成为库里，但是就这种方式确实能够更好的释放你的潜力。比如说曾经有一个普通人啊，他就每天花2个小时，仿照他看到了网上那个库里的训练方式，然后后来他训练效果也非常显著。刚开始的时候他3分球的投中率只有 8%， 然后5天之后就达到了 40%， 也就是接近一半了。所以呢，虽然说大家经常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但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些科学研究都告诉我们，其实释放潜力最快的方式并不是吃苦，而是把苦变成乐。我其实特别喜欢 Hidden Potential 那本书里用的一个短语叫 play by play， 就是我们进步的过程不应该是痛苦的坚持 day by day， 而应该是在游戏当中进化 play by play。好啦，那这就是我们本期的内容啦。最后再来说一说我这一期为什么想要讲这个刻意练习呢？因为我觉得它真的是可以给我们所有普通人以力量的一本书。就有很多事情我们以为我们做不到，我们以为我们跟天才有不可逾越的差距，但是刻意练习这本书就告诉我们，其实一个普通人你几乎可以掌握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能力。也像 Hidden Potential 那本书里说的，一项技能，这个世界上但凡只要有一个人能学会，那么你就同样可以学会。我觉得只要我们始终记着这句话，我们内心就会充满力量。所以如果你曾经对自己产生过怀疑，就你曾经努力过，但却觉得是不是一切都是没有用的，或者你曾经在低谷里面挣扎过，犹豫着要不要放弃过，我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给你以力量， 因为今天的内容告诉我们，没有什么技能是我们通过练习，通过后天的努力没有办法掌握的。没有什么施加在我们身上的负面标签是值得我们怀疑自己的。我们就是要非理性的乐观主义，我们就是要不断的朝着更高的标准的方向去执行。总有一天我们会像这本书的副标题里说的，我们会从新手成长为大师。好，那这就是我们本期的内容啦。想要到微博、小红书一起来讨论这本书，或者是想要加入听友群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找到对应的方式。也欢迎各位在小红书等社交平台推荐咱们的播客，我会出现在你的评论区里，感谢你哦。那今天也感谢你的陪伴，下期我们继续一起不树高阁，继续一起打开书中的世界吧。拜拜。